弟兄姊妹们平安。你们都准备好了下山了、这个？山上好的无比，但是山下挑战这个跟使命是更重要的哈。主耶稣为我们下了变化山，上了加略山。这个 Campbell Morgan 说他很可以在变化山上就回到天上，因为他已经完全在人性里面得胜，胜过一切的试探。但是他为了救赎我们，为了纪念我们，他下到山下，为我们上了另外一座山啊。所以我相信在退休会里面，我们都会很喜乐，大家一起跟各地的圣徒相交，然后天天无忧无虑的啊，饭也不用做，碗也不用洗啊，大家在这边那都是唱诗，都是听到，顶多偶尔打个瞌睡，太舒服了哈。对，那这种日子谁不想过嘛哈，所以这几天属灵不算，不是也不能不算啊，这个还要经得起考验啊。那真正的考验，你出了门就开始了哈。可能路上开车不顺，可能太太又跟你吵架啊，可能这都是考验啊。每一个环境都是我们得基督的机会啊，永远要记得，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那这一堂其实应该是昨天但是因为我们的信息时间这样子不想为了赶进度，所以今天应该是叫总结但是呢，昨天的那一堂从以西结书看教会的复兴与建造与复兴哈。那我们今天就等于把这两个合在一起，其实这两个本来就应该合在一起嘛哈。那个我本来是凭信心写个总结，我不晓得到时候要讲什么，那么现在正好两个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又借着复习呢，我们又从就光从以西结书看教会的建造，所以并不代表教会的建造仅限于这个那么我现在要讲的东西你们讲义上没有但是在这个考试里面有，不是在作业里面有哈所以你们就知道我的意思了哈要专心听呵呵现在这一堂课是断奶的课哈。好，那我们就是看几个点好不好。那我也是祷告了，当我是很对不起他们同工，我是大概十分钟前才把最新修正版交给他们所以现在出来的都是热的哈，刚出炉的。那我们就一个点一个点看，那只能够点到为止，那每一个点其实都很重要。那这些点都是在以西结书让我们看见的，那同样的在我们今天在今时代我们怎么样子在我们所在的教会，在所在的这个服事的岗位上，我们能够把它给应用出来我想这是更重要的。不然我们读以西结书只是在读一个2500年前的历史2500年前的著作这个懂得的尺寸，哎呀，看到了立体的图这个图我那天看到的话，那看到的时候如获至宝，那是神恩待我们哈。因为我不知道找了多少的书，看这些都是平面图，普通的照个相都看不清楚。那直到大概才两个礼拜前我看到一个教会的这个上面还印着他们教会的名字，是他们的一个图，我就本来想写信去跟他们教会讲说，我可不可以用你这张图。那么结果后来细看呢，有一个英文地址，我想说我干脆直接去跟英文主要就不要去跟他们教会要，因为这个中国教会我又不认识哈，就没想到就找到了这家，然后一看 free download 免费下载，我高兴得不得了所以大家可以能够看到一个立体的图。那我个人是觉得对读以西结书这几章是很有帮助哈。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以西结书怎么样来看我们教会的建造和复兴我在这里提的这几个点呢我相信总会有一些是在你目前所在的服事岗位或是教会里面，或是在你可以带来影响的范围里面我们可以做的你不要说我不可能，我在教会里面又不是长老又不是传道人，我不可能。不会的，你总是有东西是你今天可以带回去用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 第一个啊，就是我基本上是按照以西结书的顺序，当然为了有一些为了合并啊，会把后面的拿到前面来。但是你读过来，你应该可以知道我为什么要讲这个点啊，在以西结书里面其实是有的。例如说，第一个点我是讲到神和神的旨意永远不失败，神所要得着的，神必要得着啊。这是在第一章的意象里面，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个，对不对啊？这个人可以失败，人可以被掳，但是神和神的旨意永远不失败，而且呢，神永远不妥协的，啊，不光神不失败，神根本不妥协，啊，你要就来，不要没有关系，啊，你就站到一边去，我自己来，啊，算了，你们都在写东西，然后都不听我讲，我这样往底下看，全部都是45度，没有几个人看我的，你们回家我放在 PowerPoint 上都有嘛，好不好？专心听。好，除非你可以一面看我一面写哈。专心听好了，好不好？那这是第一章看到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教导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就算不能够帮助弟兄姊妹都有清楚的意向，但是领袖一定要有意向，知道神所要的到底是什么。你不要把意向弄得那么抽象。意向我说过是圣灵把神的旨意向我们开启。你知道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的时候，你不光只是懂，而是你要被他抓住，然后呢，你这一生是为他而活。那么在这个清楚的意向底下，他一定会产生使命感，而且是不妥协的使命感。所以当领袖有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就是我怎么样子能够帮助神的儿女们认识神的旨意，或是说我怎么样子帮助神的儿女们给他使命感。像我就曾经对我们招待组的这个同工，我跟于师母特别到他家去看望他哈，好多年以前。那我这个整洁组的同工，我们也去他们家看望他们。那我们不是希望只是把一件事情交给你做，我们特别跟这些神家带头的同工讲，我说你一定要学习把使命感给你的同工。我为什么教会要有招待？而招待最重要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教会为什么要有整洁团队？整洁团队的目的，整洁团队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他们想吃这个整洁团队的使命就是扫干净嘛，哈，那当然是扫干净，扫干净是一个结果。但是整洁团队的使命是在这里培养神儿女们那个仆人的心啊，仆人的心智，这个仆人的生命，怎么样子能够学习降卑，学习在神家服侍神的儿女们啊，这个也是我们一个中心啊，像牛的生命一样，我愿意甘处卑微，我愿意在我的角色上尽忠啊，我不在乎外面人家看得到看不到，而我在乎在我的角色上，我能够为主做，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我说这样子的主工人的性格啊，神儿女们服侍的态度被培养的时候，那这样子的一个器皿是很可贵的。他将来慢慢恩赐发挥，或者慢慢在神家里面因着他服侍的责任，因着服侍的经历慢慢好像变成带领的变成神家的领袖的时候是可靠的。他不是只是在乎外面人看得到看不到在乎别人的掌声，在乎那些显著的角色，他愿意在最卑微的地方他就可以服侍。所以在我们教会每一次教会全教会大扫除的时候，从我们开工以来，我那时候就跟我们的长子团队讲，我们一定要到，你不可以说教会整洁的时候长老执事一个都不来传道人不来，那你不可能带动神儿女们的，对不对？所以四世纪讲得很清楚，当这个军长神家的军长，神家的领袖肯牺牲自己的时候，百姓就甘心牺牲自己。所以要有清楚的意向，然后要有不妥协的使命感当然我讲的这个顺序并不代表一定是这个优先顺序，因为底下还有应该比这个更高的哈就是要在乎神啊这些哈。那我现在只是按照以西结的顺序这样。那以西结让我们看见，一开始神就让他的仆人能够清楚地看见这个意象，就是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是超越时间、超越环境、超越时代超越我们的处境。就连你们现在都被掳了，失败丢脸，被在加巴鲁的河边围掳，但是我还是坐着为王，然后我所要的从来不妥协，这是我要的侍奉。 啊，是活物在那里把整个新造族类啊，在新造生命的境界里面该有的侍奉啊，那个表达出来啊，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看到的啊。那第二个，历史历代以来，神一直在寻找合用的器皿，用来扭转局面，然后带下神的旨意和祝福。以西结书我们就知道是集中在以西结的身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能够像以西结一样，如果被神用来扭转局面啊，被神用来带下神的旨意和祝福的话，我们自己必须是可以让神自由使用的器皿啊。所以昨天很多主讲到以西结的时候，都说到以西结这个人对神绝对的顺服，这叫做能够让神自由啊。弟兄姊妹，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是非常重要。所以在神家的建造上，我们不能够只叫神儿女们去做事哈，要为神家培养合用的器皿，就是他们愿意顺服神，他们愿意把自己奉献出来，愿意在神的手中来顺服神。那今天带领年轻人一个很大的挑战哈，今天带领教会，其实不光是年轻人，带领教会一个很大的危机，就像我们2500年前的历史也是一样，立位子孙啊，反而去伺候神的百姓，反而反过来去讨神百姓的喜欢，而宁可得罪神，啊，百姓走迷，跟着走迷啊，所以今天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教会里面，我们那天也讨论到了，弟兄姊妹说我们喜欢听这个，喜欢听那个，那我们的讲台是不是就要照着他们喜欢的去讲呢？那这就是危机。如果你都为了满足弟兄姊妹他们的胃口，他们想听这一类的，想听那一类的，而你来改变了你在神面前的服事主轴跟所传的信息的话，那就是我们是跟着百姓走，所以百姓失迷，利未人也就失迷了，但是撒都子孙却在百姓们都失迷的时候，人就势立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一定要培养神的儿女们，让他们知道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简单的相信啊，然后在生活里面就学习绝对的顺服神，这样子神才能够用啊。要羡慕做一个在神手中合用的器皿。我以前每次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就那边讲到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哎呀，我就听到好多的弟兄姊妹讲说，我不羡慕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啊，那是主的话，要在神手中成为贵重的器皿，不要讲得那么超然，那么谦卑哈啊！我宁可做木器瓦器好用，也不要做金器银器不好用。那你这样的这个态度是对的哈，但是圣经上合用的器皿就是贵重的器皿。你之所以贵重，因为你合用。所以不要讲到那么谦卑啊，我愿意当瓦器，但是你要在神手中，就是要求在神手中合用。而什么叫做合用呢？就是主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啊，主怎么做我就愿意怎么做，主怎么要求我愿意来顺服他。同样的，我们活在神家里面，带领弟兄姊妹的时候，你决定这个点要在我们里面要清楚，为神为神家培养合用的器皿。所以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他以利亚整个的指示里面，就是为神家预备合用的器皿，很重要的一件事。第三个啊，要在乎神的荣耀和同在胜于一切。你知道我这一点为什么讲吗？就是针对第8章到第11章啊，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啊 ，The departure of God's glory 啊，神痛苦到一个地步，他必须离开。而他离开的时候，耶路撒冷从上到下没有人在乎，没有人感觉。这个意象是在西元前591年，然后耶路撒冷被攻破是586年，换句话说，至少有5年的时间，神的荣耀早就离开圣殿，可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照样有人在那里祭司献祭，百姓过生活，君王过生活，他们不听先知的话，他们照样可以过生活，没有神的同在照样过生活，没有神的荣耀照样在那里侍奉。弟兄姊妹，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是说，我们今天在服事主，我们要非常在乎神的荣耀和神的同在啊，要在乎这个胜于一切。所以我常说，神家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认为是爱的请举手。感谢主，到底是博训的学员哈。 我到哪里去问人家说神教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很多人都说爱。但是我相信我们如果真认识圣经的话，神家最大的特点是神的同在。所以出埃及记三十三章才会讲摩西跟神的祷告啊，对不对？你如果不跟我们去，我们就不去。人在什么事情上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人怎么知道我跟你的百姓跟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呢？什么东西让我们跟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岂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吗？对不对？所有其他的东西我们有的其实世界上你都找得到，只有一样东西世界上找不到，就是神跟我们同在。讲爱他们有爱，讲活泼他们有活泼，讲享受他们有享受，讲同心他们有同心。但是弟兄姊妹，讲到神的同在的时候，那世人就是没有神的同在，而教会是神同在的地方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乎这件事哈。所有的聚会里面啊，我们来到神家敬拜，敬拜的真谛啊，就是在至高者的面前，我们跟他互动哈。像于师母讲了哈，我们跟神之间都有反应的啊。神在这边施恩，人在这里敬拜，人在这里感恩，人在这里奉献，人对神有回应，双方都有动作。那神是我们的中心，神的同在啊，是最重要的事。所以我前两天也说了，人家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在这里夸这个夸那个，其实我心里面都不是那么享受哈。啊，别人说我真的很喜乐来到你们教会，因为让我遇见神，哎，我就很高兴。真的，我真的巴不得，真的巴不得各地的教会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我来到你们中间，就连不信主的都说神真在你们中间。那更不要说神的儿女们，那些是祸的，对不对？那些渴慕的，那些有需要的，一来到这里有没有主马上就知道。你看我们有机会神开我们门让我们去各地服侍，这个聚会吸不吸引我们，我们一进去就知道了神的同在在不在。然后很多的聚会其貌不扬，人数少少的，可是你进去你碰到主的同在啊，你一进去也不敢乱聊天，你就想很安静，因为你觉得神圣的同在在这里啊。有的聚会那么大热闹，砰啊跳啊叫啊，可是你里面不安息，你觉得人活在他自己的情绪里。要在乎神的同在，弟兄姊妹，这是服侍主的人要很在乎的哈。所以以色列的君王、祭司、先知，在耶路撒冷的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灵把以西结从巴比伦从加巴鲁的河边带回到耶路撒冷，看见整个圣殿败坏的情形，神百姓堕落的情形，领袖带头失败的情形，然后看见神依依不舍已经走了。耶路撒冷的圣殿是一个空洞的圣殿，因为神不在。有一首诗歌说，天堂对我之所以是天堂，因为有你在其中，对不对？如果天堂主不在的话，去天堂干嘛？如果教会没有主的同在的话，我们在干嘛？所以我希望教会里面至少你不管你今天教会怎么样，那从我们自己开始，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主在我们中间，而让我们把这个同在能够从中心到圆周的去影响出去，让弟兄姊妹也都爱慕主的同在，渴慕主的同在。我真的觉得越老哈，我就不要讲越老好的，年纪越大哈，就越觉得什么东西其实才是最重要的。没有主就啥都没有了，没有主的同在和他的喜悦，再忙再累没有价值。于师母跟我有时候我们两个自己单独相处，自己在谈的时候，有时候都很怕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到底我们今天所追求的、所努力的、所在乎的，那是不是神所在乎的？是不是神所要的？所以在建造教会，不要急着去学方法啊，先把主放对了。所有的建造都是为了他，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啊，所有的建造不是为了教会事工的发展、人数的增加、别人的掌声啊，这个被别人肯定。弟兄姊妹，所有的建造都是为了神得到一个和神心意的居所啊，他喜悦，让他荣耀，用他自己充满的地方。 所以烧豆子孙等于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是要侍奉神，不是侍奉殿。那你不要拿了这句话回去以后跟教会的带领弟兄说，我是侍奉神，不是侍奉殿啊，你不要叫我做事，那你不要用这样子的态度啊。我们可以借着每一样事情来侍奉神，对不对？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你无论做什么，无论做什么，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就连我们去服侍弟兄姊妹，看望弟兄姊妹，主说你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这个叫做使命感。这就是耶稣跟保罗的伟大，他把最平凡的事情都赋予使命，把一个最小的事情，最细微的事情，通通都让你神圣起来。我不管做什么，是可以为主做，我不管去看望谁，帮助谁，我是坐在主的身上。这个叫做使命感啊。那么教会要侍奉神，不是侍奉殿啊，要非常在乎主的喜悦，要非常在乎真是让主的同在在我们中间越来越真实啊，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普遍。当然同在是个事实，但是在主观上，我是不是进入，我是不是享受，我是不是在经历，那这是我们要做的，也要帮助神儿女们进入的啊。所以就连一个聚会很好很好，非常强烈的主的同在，可是可能还是有很多人外围啊，他感受不到，因为他可能经历不够，生命不够，信心不够，认识不够，或者他自己在主的面前有得罪神的事情，他没办法享受。但是至少这个事实能够被更多的人在主观上能够经历，能够进入，这是我们聚会里面要很在乎的哈。所以这个聚会到底是以神为中心呢，还是以人为中心呢？你如果仔细去研究今天教会的走向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教会甚至公开的在这里教导这个 seekers oriented 就是怎么样，就是以来聚会的需要为主的教会那他们讲的当然也是头头是道就是人有需要来教会，本来就是要来满足他们让他们可以得到恩典，得到爱，得到关怀所以他们讲 seekers oriented 是以寻求者，以来教会者的这个需要为导向的。但是不管神的儿女们需要多大，教会永远是以神的需要为导向以神为中心的。当神满足了，人自然满足。当主真的高坐在宝座上的时候，活水一定出来，对不对？我们读到以西结书47章，活水从宝座面前，从殿里面经过祭坛而流出来。所以当教会真的把主摆在对的位置，当教会真的在这里能够让十架在我们中间掌权的时候，你发现圣灵的工作活水涌流，那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人在这里得到医治，人在这里得到安慰，人在这里得到享受，两旁的树上都是果子。第四个中间的那一大段，以西结书很大的一段在讲神的审判。那我们特别讲到神的审判的时候，也说到神的审判是积极的他要打掉所有的旧照，所有从仇敌来的，所有不合神心意的，为了要带进属天的、属神的这个新照的。所以我在这里列了几个点神审判的目的是为了除掉魔鬼的作为，为了炼尽神儿女们的生命，为了强化他们跟神该有的关系，另外也要使万民万国都知道唯有他是神。那你在读神的审判的时候，你发现神一再的重复他们就知道我是神所以这是审判里面很重要的目的，要让神的儿女甚至要让列国列邦都知道他是神。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带领神的儿女们属灵帮助大家胜过世界，就是埃及所表示的对付罪恶推罗整个撒旦的工作高傲背叛叫人犯罪贸易很多都在这里贪那么肉体以东摩押亚门都是肉体的表号那么神也审判周围的列国，那这些都不是神要的他要除掉这一切仇敌的作为。所以我们带领神的儿女们一定要属灵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神家的带领 这个教会的核心同工，我们到底怎么样子接纳一个同工，怎么样子把责任付给他，付给他到什么程度，决定不是根据他的恩赐，决定不是根据他的学问，绝对不是根据他这个人的表现，那个能力各方面外在的哈，我们一定要让他属灵。那今天很多的教会已经在吃这个苦头啊。那我们在讲教会这个 VIP model 的时候，意向跟使命的时候，讲到这个四垒，那很多人从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很快的就跳到三垒去当神家的领袖，但是呢，从一垒到二垒，这种追求更深的生命这一环根基不够。所以在美国有很多那种快速发展甚至成为 mega church 那种超大型教会的，他们很多时候所使用的人都是公司的董事长啊，企业家呀，这个政府的官员，都是非常有地位有才势有权势，这个非常能干的一般人。那我不是说这些人都不属灵，你们不要误会，但是如果我们挑选的条件跟优先顺序是以这个为优先顺序，而不是以他跟神的关系，他属灵生命的情形为衡量的标准的话，那这些人这么早放在神家的领袖他可能刚开始的表现，他的能力，他的治理的能力，管理的才干，可能会带来一些很明显的果效，但是至终什么样子的生命就带出什么样子的生活和侍奉，它至终会成为神家的伤害，甚至成为神家的灾难。所以我们讲一垒二垒三垒是有原因的哈，不要急着让一些很有这个负担抱负能力的人进来，就让他一下子就去当 leader 弟兄姊妹，其实这是危险在我们那里有过一次，我们教会刚开工大概才几年有一个从美国外州过来的一个弟兄，他原来在他们教会也是当小组长当执事的，他一来到我们教会就要求说，我能不能在我家附近自己开始一个小组那个等于就是他来当小组长。我们就跟他说不行，我说在我们教会所有的领袖都是要在神百姓中间出入，你自己赢得大家的敬重，你自然就到什么程度的角色跟职分哈。我说有一点时间好好的认识弟兄姊妹，好好的爱弟兄姊妹，好好的服侍弟兄姊妹，我说让圣灵显明，你自然就是那个。过了两个礼拜他就离开我们到别的教会去了哈。也在我们那边另外一个也是很大的教会他跟牧者一讲，牧者马上就说好，你们家就是一个家你当组长。弟兄姊妹，大家对这样子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处理是不一样。那么他到了那个教会不到一年，他又换另外一个教会了哈。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弄这种的方法。我自己在教会里面也有人跑来找过我，他说余弟兄，你需不需要长老？我说我们当然需要。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那我就来。如果你觉得不合适也没关系。那我就跟他讲同样的话，我说弟兄对不起哈，我说我们永远需要成熟的基督徒我们永远需要有更老练更多的长老能够在那个领袖能够在神家带领群羊，但是不是用这种方法。我说你愿意进来跟我们一起配搭，一起学习，在百姓中出入，好好活出你生命的度量，你赢得百姓的敬重圣灵也显明你，我说自然就是他就不来了。我也一点不心疼，原谅我说我甚至感谢主他不来。你不要缺人缺到一个地步好饥不择食随便拉，然后为了讨人喜欢立刻把他摆在超过他自己生命度量跟神该有的关系的角色和职务上，这个会出问题的，会出问题的，好不好所以为什么我们昨天讲到我们缺实情，没有实情，那个音乐系的博士钢琴弹得好不了好得不得了来到我们教会，我们没有让他失情，我们就希望主显明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爱神，他属灵生命。因为我们也不是故意要这样就是有时候你一碰人你就知道他这个人里面属灵的情形。那我们想观察一点时间，那我们只要他爱主，只要他有心，只要他愿意活在身体的里面，都是可以培养的对象。但是有一些人来他就是驾着他天然生命里面所有的这个 那个叫做什么产业一样哈，我有这个学历，我有这个恩赐，我曾经在别的教会当什么怎么样怎么样啊，那我就希望你能够怎样对待我。那我觉得我们都要很小心啊。然后我们刚开工的时候，各路英雄好汉跑到我们教会，我们聚会是从20多个人开始的啊。第一天开始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来了40多个还是50个，因为别人听说哇又开始了一个聚会哈，他们都很兴奋啊啊，希望当开国元勋都跑来了啊。所以跑来的时候就跟我讲，我从前是什么什么什么教会的这个长执会主席，当了多少年。你我不知道你们中国有没有这样子哈，我就不晓得为什么就是有这样子的啊，弟兄姊妹想要在神家赶快抢个地盘、抢个位置一样哈。那这种我们根本都没有兴趣的，对不起哈。那我觉得神家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要叫神儿女们属灵，一定要属灵。所以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到东南亚的时候啊，听说东南亚那个教会啊，这个几个弟兄在那里争讲台啊，大概这个轮不到讲台，他就发脾气啊。大家一听他发脾气，就说：“好好好，下礼拜让你了。”啊，那个年长的弟兄说：“你们这是什么教会？你这是喂养肉体的教会嘛？怎么可能会一发脾气就赶快让你了？一不舒服就赶快让你了 ？No， 教会不可以这个样子的。要让神儿女们属灵，那尤其这些带领的弟兄们一定要属灵。”我们肉体的东西一定要对付，要在神面前卑微舍己，像基督。那我讲这些话，我自己也在学，我也需要学。因为一不小心肉体就会出来，一不小心人的骄傲就会出来，一不小心我们很多不真实的东西啊，血气的东西都会出来哈。所以在神家里面，我们要在乎神，要敬畏神，在乎神，然后要带领神的儿女们敬畏神跟在乎神。今天很多的罪，很多神家的伤害，很多神儿女们言行背后批评论断，都是说到我们不敬畏神。你说属肉体也就算了，有的人属肉体还是懂得敬畏，好，那不敢过头啊。有的人属起肉体来，他天下无人的，也没有神的啊。这个目中无神，眼中无人。这是我们那边一个妈妈形容她的孩子。第五个啊，一切的复兴都是出于神的怜悯和恩典，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整个枯骨复活成为大军啊，是借着主的话和主的灵啊。所以你在教会里面啊，要带进教会的复兴，主的话、主的灵都不可以缺乏啊。教会的话语一定要活，要真啊，要强而有力啊，能够把神的旨意能够传达出来。所以要为着教会的讲台祷告。不要光在那里埋怨教会的讲台没供应啊！教会讲台没供应，教会讲台枯燥，教会讲台没生命啊，是今天很多教会普遍的问题跟挑战啊！所以你们也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呀，余弟兄在你的教会就好了。你看你们这么多人都可以讲到啊，我们教会可以站在讲台上的大概6-7个人。那你说，你看你们教会有这么多传道人，我们教会没有啊？啊，那弟兄姊妹，你真来我们教会，你久了你也烦了。听来听去就是这些，对不对？啊，你看，所以我为什么我聚会108堂足够了？再讲下去你们也不听了。啊，那个跟一个人再久了，你那个新鲜感啊，那个渴慕吸收的能力都会受到打岔。所以我们到外地讲到，人家都说：“哎呀，我们好喜欢听你讲到。”我说：“不要讲这个话。”啊，我说：“你来我教会久了，或是我在你教会服侍久了，你也受不了的。”但是要为教会的讲道，要为教会所有话语的出口，要为教会每一次的敬拜，要为这个不管是任何聚会的敬拜啊，祷告会、唱诗、服侍聚会、侍奉聚会都是敬拜啊，一定要让神的话语在所有的聚会中能够出来，包括开侍奉聚会，我们需要主的引导，需要主的方向啊，所以要为着教会话语。祷告，更要为神的儿女们能够真实的啊经历圣灵，对圣灵有该有的认识和经历。所以昨天反弹的时候问说，每一个教会去年一年啊，这个最大的成长跟最大的挑战，那我就说，我觉得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和经历还是不够。虽然我们一整年定的题目讲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已经讲了10个月了，但是我仍然觉得我们没有达到我们该有的境界。 那总是有一点进步了，真的。有些同工跟我讲，余弟兄，我太喜欢今年的题目，这个题目来，我就看见弟兄姊妹都活了，很多的服事都活了。那他是管我们这个影音的啊，连做影音的同工都活了。啊，他们真的活呀，他们真的活，他们常常为了教会的录影啊，怎么样一起开会，一起祷告，我们都很感动。啊，像我们网络同工那天啊，弟兄也讲了，礼拜二他们下了班就赶到教会来，啊，他们常常看到他们跪在一圈在那边祷告，啊，为着教会的网络的事情，都活了，临在我们里面是真实的，我们不是只是外面的责任在这里做事情，我们希望里面是活的，啊，所以主的话、主的灵是不可以分的，而这两个东西怎么样能够在我们里面强化，能够不住的成长，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忙。啊，带领神的儿女们过稳定的灵修生活，决定不能只靠聚会活，决定不能只靠聚会活，他们一定要自己跟神之间有单独的啊稳定的。为什么加一个活泼的，就是永远都是新鲜，在主的面前真实的，啊，那个在圣灵的里面来经历主，来亲近神，来听主说话，用主的话来喂养自己。第六，我们的生命和一切的生活侍奉有一天都要向神交账，都需要根据基督而被衡量，啊，这次我们已经开始进到四十章了，啊，一开始就是让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啊，手里拿着杆 和衡量的麻那个绳子，那弟兄姊妹就讲到人子要来衡量一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见证的结果，他通通都要来衡量，啊，他有他的标准，他有他的尺寸。那么《使徒行传》十七章告诉我们，神已经设立了一个人，要借着他按公义审判天下。这个人是谁？耶稣基督。他不是按着神，他是按着人。这道成肉身的耶稣，在人性里面把一个标准的人，人在人性里面该活出的样子全部活出来。所以他那天衡量我们的时候，不是拿那个高不可及神的标准，乃是拿到一个最标准的人，道成为肉身的耶稣基督来衡量人。所以在以西结书里面，他讲了那么多的尺寸、位置，那这些都要从属天的角度来看啊，他表达出属天的性质、次序和境界啊。所以以西结书讲到四十章到四十八章的时候，你就发现对神学有兴趣的人就在这里开始辩论了啊，到底该灵异解经还是该智异解经？那么智异解经该解到什么程度？那么到底这个东西指的将来是什么东西？弟兄姊妹，读神学有兴趣的人可以去钻研啊，但是不管你钻研再多，如果没有回到属灵的原则去体会属天的原则的话，那么都太可惜。就跟我们去研究食谱啊，有一次我的侄儿哈，大概1979年我来美国的时候，我到东岸去，那时候我哥哥的小孩才一岁多，我们带他出去吃饭啊，在那个西餐式的快餐店，你知道他们的这个那个菜谱都是印的彩色的哈，很漂亮，每一个都有图画啊。那么我们一人一本啊，他也坐得无聊，他妈妈就给了他一张啊。那么他一看，哇，这个汉堡啊，什么东西啊？那个小家伙看着以后就用指头摸着就往嘴巴放。他也研究了老半天，这个好吃啊，就摸了一下往嘴巴放啊。那我们今天很多人在这里啊，研究这个、研究那个、研究这个，但是没有真正的吃下去。没有摸着属灵的真意，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不是说不能研读哈，圣经要认真，但是呢，不要把重点舍本逐末了。所以在这里讲到，我们所有的生活侍奉，有一天都要跟神交账，而且都需要根据基督来被衡量。所以我们希望不仅仅等到那一天见主的时候才被量哈，希望今天就应该天天的被主来量。不是那天见主的时候才被量，今天就天天被主量。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学，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们都把自己放在主的面前，养成这个习惯，不光早上有灵修的习惯，我们晚上也一样有到主面前，把自己摆在主的面前，让主的光走过我们这一天。 到底有什么地方得罪神，有什么地方不该有的言行，有没有什么罪，有没有什么不顺服的地方，这是消极的，就求主赦免，求主洁净，然后跟主更新心智，希望明天能够脱离这些。同样的，在什么地方主称许我们， 主鼓励我们，我们感谢神，求主让我们能够上行再上行，在主的恩典中继续长进，好不好？就是每一天把你自己带到主的面前，你不要累积个老半天，要等2017年博讯特会啊，再来哭一把，痛的啊，悔改认罪啊。我们2017，我们有没有都不知道，我们还在不在不知道，你还在不在不知道。你不要以为我是乌鸦嘴，每一个人都一样，对不对？我们还在不在，没有人知道的啊。所以应该今天每一天，这是为什么希伯来的作者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英文就是 why it is called today， 就是今天英文叫做 today， 所以当它被称为今天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只要还有今天，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啊，我们要彼此相劝，好，免得有人在这个所信的道上跌倒了。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啊，好好的追求啊。所以在这里我们提到一个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这是我们在讲意向使命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太多的时候我们只在乎你是不是愿意为主活，要为主做，要为主这样，要为主那样。那为主真的很好，我没有说不好，所有动机纯净的为主，其实主都很宝贵，但是它不见得是真的，它不见得是主要的，是主所要的，啊，所以要先解决的是要先本于他，从主来的，是合乎主的心意的，是主所要的。知道了这个以后，我们也不能凭自己去做，因为我很多事情我们自己做不下来，很多的时候我靠着自己做，仍然是在天然人的境界，主所要的。不光是本于他，也是依靠他，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今天在凡事上我做什么，不再是我，是主，这个叫做依靠他，依靠那加给我力量的，所以为什么主要叫我们等候上头来的能力？那今天我们都急得听到以后就跑出去做事了，但是主却叫我们先等，先等，先等，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那上头来的能力。当圣灵浇灌了以后，我们得到的能力，我们自然就出去了，好，有力量出去了，使命也来了，能够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能够做主的见证。不然我们哪有力量出去？因为一出去全是仇敌的拦阻，全是困难，全是代价，我们凭着自己出去一定阵亡的。好，一定要先在主的面前得到上头来的能力啊！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那么第七个，一切的侍奉必须是以宝座为中心，以祭坛为根基，以生命的活水为见证啊，这个大家是我在47章的时候讲到的啊，那个活水是从宝座从殿里面流出来啊，因为在43章的时候他已经把宝座跟圣殿是连在一起的哈，所以这个活水啊，如果我们的侍奉不是以为神为中心的侍奉，它是毫无意义的侍奉啊。同样的，没有十架，没有祭坛，没有基督的救赎，我们一切的侍奉和建造也就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我那天为什么引用斯百克弟兄的那一段话啊？这个我希望我们所有服侍主的人都很看重那一段话，不要急的跳进问题，不要急的马上去解决问题，不要急的马上从人、从事情、从局面开始，那是要从十架开始，所有的东西带到十架的底下，其实很多问题就解决了，很多事情就有方向，你知道这是我们该有的根基。所以在我们教会刚开始建造不是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大概2年以后就有其实也不见得2年，其实开始以来就碰到很多的困难。那么后来困难大到一个地步，就是那些很多新来的外来的就在神家里面就想显出他们的经验和恩赐，所以在教会会有很多的 这个背后的批评论断，甚至这个公开在那边大声讲话。哈，有一次我从楼上下去，啊，就听到底下有一个在那边骂说：“这个教会堕落到什么程度？”啊，因为我们那时请了一个外国的宣教师，一个姊妹，哈，一个很爱主的姊妹来我们中间交通，啊，带领我们怎么亲近神。他说：“居然会让姊妹站讲台，这种实行上的事情，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这是各个教会领受的问题。”姊妹能不能站讲台，谁说不可以啊？那你们可以去听认识我们的教会，我不久前才刚开始讲的啊。我是有讲为什么姊妹可以站讲台，那么站讲台的原则跟态度是什么啊？不是不能站讲台，但是底下人就在那批评啊、论断啊，啊，有人说这个教会为什么要每个礼拜播饼啊？别的教会都一个月一次，甚至三个月一次，你们为什么要每个礼拜？哇，在那边挑剔啊！那我他来找我，我说我们宝贝薄饼聚会，他说余弟兄那是只有你们，他说弟兄姊妹不是这样子，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每一个人都问过了，去做市场调查去了。你不可以这个样子来神家服侍的，你不要进到一个教会要去改变人家的教会，你要尊重教会的带领，就尊重教会在主面前，同工们带领同工们一起的寻求啊，我们薄饼聚会不够好。啊，那因为我们中间70%的人都是刚得救的人，他们没有看过教会，没有看过，也没有参加过很好的薄饼聚会，就是我们开始在摸索。那可能很多人觉得可有可无，或是还没进入，没这么享受，但是我们却看重他，我们希望有一天薄饼聚会能够达到他该有的境界，能够成为神儿女们最不可少的一个聚会。我宁可今天不听讲道，我不能不薄饼，这是我们希望有的。所以这个如果不是以神为中心，所有的侍奉，所有的敬拜，通通原谅我说没有什么价值，没有经过祭坛，没有经过十架，没有什么祭坛。所以当这些问题在我们中间出现的时候啊，我们后来就觉得不要再去解释了，不要再去争辩了，因为跟他们交通也没有用。那我跟于师母祷告以后，我们就说我们只做一件事情，我们要让神家有属灵的清流出来。我们不谈是非，不去争辩，不去解释，因为该教导的已经教导了。我说我们就是带领神的儿女们专心爱主，单纯的爱主，渴慕主，我们诚根灵修追求，所有的信息，所有的交通都集中在爱耶稣，集中在我们要舍己，要来跟随耶稣。那弟兄姊妹，其实你发现很奇妙的事情，当我们带领神儿女们追求追求追求的时候，就连这些刚得救的出信的，他们自己里面是有感觉的，他们很自然的就不再去好像不知道要在哪边，不知道要听谁他们知道在这里，每次碰到我们的时候都叫他们爱耶稣，每次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让他们能够享受主，能够遇见主。而跟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都在批评论断，都在讲教会不对，那里不对，他只要是真的，他只要里面生命是活的，他自己会归流的。你真的用十架用祭坛来回答所有的问题，旧照被除去，新照被带进来，肉体被对付，圣灵在这里掌权啊！所以所有的东西不要从事情、从局面、从人开始，而是要从十架开始，从生命开始。所以你今天在教会里面如果碰到什么难处，你不要先去批评论断埋怨，你先问说，主，你在这里要我学什么？我这些的感觉，我这些的结论，甚至我这些的批评论断，从你来的吗？如果不是的话，神让你看见这个弱点，神让你看见这个问题，就是要叫你成为守望者，成为防堵破口的人，起来祷告，对不对？你觉得教会讲到现在是教会最弱的一件事情，大家都不想来，听到都在睡觉，那你就为着神家讲台祷告，希望活水涌流，希望我们所有出口的弟兄和姊妹们在主的面前，主能够有活泼的话领到他们，就祷告。你怎么批评论断，他不会变好的，但是你祷告他一定变。如果一下子还没变，那你就像我昨天说的那个水库的水炸先炸起来好了哈，有一天突然一下子主开窍了，活水涌流，那就盼望那个日子来哈。好，所以生命河的活水是从宝座经过祭坛而流出来，合神心意的侍奉 所有真实的建造一定会带出生命丰盛活水的祝福，而且它是越流越丰富，越流越宽广啊！生命活水所到之处，它就带下了生命医治改变祝福等等。那这就是在以西结书四十七章我们看到的，这个水出来的时候啊，它到怀子谷啊，它在这里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影响了我们的道路。它到了膝盖，它影响我们这个人整个人的敬拜、人生的追求啊。它到了腰，这是讲到我们能力的地方啊，它成为我们的能力，而到最后我们整个浸透在圣灵的里面啊，这个活水出去了，出去了以后带经过的地方都带来改变，经过的地方都带来医治，经过的地方都让所有滋生活的东西都活起来，而且两旁都长出树木，叶子不枯干，每一年每个月都有新的果子，而且果子好做食物，叶子可以治病。好，你能看见它都是生命丰盛的迹象。那今天这些东西，我们真的是要真的盼望在教会里面看到这个，好，真的是盼望看到这个。所以要在乎属灵的实际啊，要在乎圣灵的水流。到底圣灵今天在我们中间做什么？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运行，我们要在乎。那要非常在乎我们属灵的实际。啊，我最近这两三年一个很大的挑战跟学习就是属灵的实际。然后虽然从前也讲，但是当神再回来量我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很亏欠啊。啊，量我们教会的服事啊，量我们博训的程度啊，量我们各方面，我都觉得我们在主的面前实在很亏欠主。然后我至少在我的身上，太多的地方属灵实际不够真实，所以宁可有的时候放下预备奖章到主面前去直接面对他啊，照我从前的话就想说，主啊，那个还没写完，那个应该再去加一点例子，你应该再怎么样。你们现在发现我讲到很少讲例子了，因为我希望直接去更多面对主，面对我生命真正的情形，面对神家真正的情形。那弟兄姊妹，这是神要的是属灵的实际 The reality, spiritual reality。道理讲很多，外面做得很漂亮，外面有很多的传统仪文，外面有很多的做法啊，外面有很多的掌声，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不能代替属灵的实际。而属灵的实际决定是圣灵工作的结果。所以我说我们要在乎圣灵的水流，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流，但是他是照着神的旨意来带领我们啊。这我那天都跟大家讲了，对不对啊？这个流可能弯来弯去，可能它不是直线的，它随着自己的意思走，但是两岸就是说到神旨意啊，照着神的旨意，照着神的路线，它在这里往前去。第八个，一切的建造都是为了让他的百姓成为他的居所。所以为什么结束的时候叫做耶和华撒玛、耶和华散玛，就是耶和华的所在啊。那么在新约里面，我那天读了啊，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啊，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你是知道以西结书整个所讲的，今天就是在教会在做的，对不对？那一座非常有秩序、有根基的城啊，荣耀的城啊，宏伟的城啊，属天的城，今天就是神在教会做的。啊，用这个使徒和根基啊，使徒和先知啊的教导作为根基啊，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那是一个非常有秩序、井然有序、荣美的一个殿，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今天教会所有的建造，不是为了事工，不是为了我们教会。所以我甚至我们自己，我跟于师母也常在我们教会西谷基督徒聚会讲，我说我们今天所有的追求、所有的见证、所有的成长，不是为着西谷基督徒聚会啊，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的国。这是他的家，不是我们的，是他的。以西结书四十三章那天我们讲到了啊，我为什么把殿跟宝座连在一起，因为这是主自己说的，他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那他是从殿里面对以西结书，所以殿跟宝座就合在一起了啊。在旧约，在会幕时代，在所罗门的圣殿时代啊，殿是殿，宝座是宝座，是分开来的。而在这里，殿跟宝座是合一的。那我们常常跟弟兄姊妹讲说，要羡慕做西安的子民啊，西安大君王的京城，大卫的宝座在哪里？ 大卫坐宝座就是神坐宝座，因为使徒行传十三章告诉我们，我已经寻得了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英文叫做 a man after my own heart， 一个跟着我的心走的人啊，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就换句话说，大卫做的决定就是神的决定，神的决定就透过大卫做出来，所以大卫坐宝座就是神坐宝座。所以西安大君王的进城，说到大卫的宝座在那里，也就是讲到神的权柄在那里，神掌权。另外西安的子民讲到大卫的帐幕在那里，他把约柜引到大卫的帐幕，说到神的同在在那里。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讲到西安的时候，说到神的同在，讲到西安的时候，说到神掌权啊。所以今天在以西结的意象里面，宝座跟殿合而为一，殿原来就是神的居所，神同在的地方，宝座是神掌权的地方。所以在以西结里面，我们看见西安的子民啊，这一班神的百姓，他们要有的见证就是他们非常渴慕爱慕在乎神的同在，而且他们非常渴慕在乎甘心神掌权。这是我们带领神的百姓要做的事，带领大家渴慕主，在乎主的同在，享受主的同在，然后带领神的百姓愿意来顺服神。如果我们教会的治理跟带领不是朝这里去，教会不会复兴的，教会不会复兴的。那仇敌的诡计今天就让各个教会都在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啊，有生病的问题，有家庭的问题，有职场上的问题，有教会不和的问题，然后我们的力量都耗在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却忽略了那最重要而不可少的。其实当神真同在的时候，当神真掌权的时候，活水出来，它自然带来医治，它自然带来生命，它自然带来各样的改变，它自然在这里让整个局面就是一个属天复兴的境界。但是我们今天却在让你用人的手在这里做这些事，然后也在仇敌的欺骗在这个世代的这个做法上，我们都失迷了。我们天天注重的解决的都是地上的问题。所以要爱慕主的同在，要顺服神的主权。好，这是第八个。第九个讲到至高和至圣是建殿的法则，这是四十三章甚至是四十到四十八章最关键的一节经文啊。建殿的法则叫做至高跟至圣啊，说到那个属天超越跟分别为圣啊，圣洁啊，是神在整个建造上神的要求啊。所以教会建造的品质要属天，教会建造的品质跟原则要圣洁，没有圣洁，圣洁的主怎么会住在这？不属天不属灵，那根本不是神的殿。所以我们那天讲了，你要来朝见神，整个圣殿广场多少？1600公尺长宽。所以当你跨进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远远的前面至少半公里以外大概667公尺左右哈，才看到圣所。所以你走进来的时候，你已经脱离了属地，那个分别为圣的感觉已经在里面。而当你往前走，往前走，走了600多公尺以后，你开始踏台阶7个台阶然后进到外院，在这里吃主享受主，然后再踏8个台阶进到内院，然后再往前走。那不管多少个台阶，是不是10个台阶还是15个台阶，你进了圣殿哦，弟兄姊妹，这是一条上行又上行，越来越离地，越来越属天，越来越被分别的一条路。而且我们说到进了圣殿，那个门从14尺变10尺变成14轴变10轴变6轴，它是越来越窄就说到我们越来越被分别，越来越专注，越来越进到隐秘处，那至高者的隐秘处。所以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所有地的东西，所有外面吸引我们注意的东西都离开了你进到这个圣地的时候，属地的东西离开了你进到外院的时候，你还有一些东西你会看，对不对这里有房子，有这个寄生，你进到内院的时候还是有东西可以看，可是当你进到圣殿的时候，你几乎只剩下你去面对神，而门越来越窄，越来越窄，你进到至圣所，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这是一条上行的路，这是一条属天的路，这是一条越来越需要我们专注我们隐藏在神的同在中。 啊，这是属天，属天的原则啊。所以三，这个是最高的三啊。四十章那个人子把这个圣灵把以西结带到最高的山上，而殿又在最高的山上的山顶上，而至圣所又在整个殿的最高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朝见神，真的就是一条属天的路，真的是一条圣别的路。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越来越窄，越来越窄，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只剩下我跟主。你连祭司都看不到了，利未人都看不到了，所有其他属灵东西都看不到，你直接来到了宝座面前。所以带领百姓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我们说要注重被改变的生命和被改变的关系。你每往前走一步，都说到我们脱离属地的，脱离属肉体的，让我的生命被改变，让我跟神的关系被改变，我能够与主更亲，爱主更深。好，第十个，各占其位，各尽其职。在这里对守望者有要求，你要尽你守望的责任，在这里带领神百姓归正，帮助神百姓走在主的路上，把准神拉在神儿女们的中间。那牧者要好好的带着爱心，在主里面照着主的旨意来牧养群羊，不要任凭神的儿女们受伤的没有人医治，这个失迷的没有人寻回，饥饿的没有人喂养，这个失丧的也没有人管，被仇敌掳去。弟兄姊妹，这都不是我们该有的情形啊！大家要各占其位，各尽其职。祭司、利未人在殿里的仆役，他们各有所施啊！而且圣殿跟圣城井然有序的这个安排跟治理，你发现圣殿非常有秩序，对不对？这么多个房子啊，然后这边是这个，那边是个哪边主祭物啊，是为民主的，还有祭司主的，通通都是非常有秩序。神家是一个井然有序、非常有见证、非常有秩序的一个架构。这一次讲到神家的治理，那中国教会在教会的治理上是一块很大的未得之地，就是成长的空间其实是蛮大的。在海外，因为很多的西方的教会因为走得比较多年，他们在教会的治理上有很多的经验马上可以用。那在中国的教会里面，基本上很多都是当家的说什么就是什么。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回到圣经，有一个很健康又是很属灵的教会治理的原则啊？教会的治理跟牧养永远是两条线。你来到我们西谷基督徒聚会，你一进来就看我们教会的架构的时候，就是一条是治理线，一条是牧养线啊。治理跟牧养在教会里面都重要啊。治理就是把神的儿女们成全起来，各占其位，各尽其职，能够神家有一个立体，有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见证出现啊。那牧养是重在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非常注重教会的治理，我们也很盼望教会有更多治理的器皿被兴起来啊，那个属灵的领袖在这里做榜样，帮助神儿女们各占其位，各尽其职。所以这个说到要成全圣徒哈，所以我们教会很多的同工都很好，把自己累的哈气都快喘不过来了吧，就不忍心叫别人做事情，所以我们有时候也需要成全他们哈。所以你们要学习去成全别人，不要什么都自己做，不然很辛苦。因为我们两个，我跟于师母以前就是这个样子，把自己累到已经活不下去了哈，真的是累得不得了，什么事都自己做。因为那时候也没办法，没有人做。刚开工的时候，于师母在那时候在惠普上班，每天每个礼拜五下了班，要提早跟老板请假，跑到菜市场去买鸡腿、买鸡胸，然后赶到教会去烤啊，去做饭，然后等那些弟兄姊妹下班可以过来直接吃饭。那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那些不上班的姊妹有点不好意思了，就说：“于师母，有什么我可以分担的吗？”就慢慢，大家爱心，看到了榜样出来的就愿意做，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成全他们，怎么做这些事。我那时候刚刚出来服侍主的时候，到外地去讲道，回来的时候教会的垃圾桶都长蛆了，没有人倒垃圾啊，我也得再去倒垃圾，再去洗垃圾桶，开始都是我们自己来啊。但是呢，这样子的生命跟态度是好的，这是仆人的心智。但是你要为神家不是只做仆人，你要把神家建立起来，你要为神家培养器皿。所以当我们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弟兄姊妹自己本身已经改变了连我在那里吸尘就有人冲过来抢着，于弟兄你不要做这件事，你去做我们不能做的事，这就对了。 真的，我不是咬紧牙关在等他们长到这一天哈，而是都是生命自然的流露，对不对？我们甘心牺牲自己做榜样，但是神的百姓需要成熟，知道说你们被神召，你们可能有特殊的事情是我不能做的，那这些是我们可以做。你去赶快去看望那些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来可能有很多的问题，神家有可能有更重要的事要你们去处理，所以我现在要扫地都有人抢。我希望还是有人抢到一半，但是 anyway 弟兄姊妹，这个成全圣徒，然后我们每一个人有神给的特别那一份，要知道，而且要忠心，而且要持续的成长。那我们也要帮助别人找出他的角色，他的恩赐，来帮助他成全他，就是我们所谓的增加对方的价值，增加对方属灵的价值，扩大对方蒙福的度量，这个叫做成全圣徒。我们常讲的成全圣徒就是纠正他，教训他，责备他。弟兄姊妹都要是爱，我的动机那个只是方式，动机是我为了增加他属灵的价值，为了扩大他蒙福的度量，他不光自己蒙福，他也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叫做成全圣徒。所以你看见你的亲爱的同工有问题不敢去纠正他，表示我们其实还是不够爱他，那这个是我要突破的地方。我这个人很要面子，然后我也很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跟感觉，所以错了我常常都要犹豫了很久才敢去纠正他。但是我这几年已经被破碎的好很多了哈。我上次跟你们讲到一个同工跟我十几年前在北京终于有空，我们那天打了一辆车赶到万里长城去看，从小听历史的万里长城从来没去过，那么就趁着半天我们车子冲过去再冲回来，结果那个司机开车开得快得不得了，100多公里哈，在马路上跑，哎呀那个车子烂烂的，轰轰轰轰，开得那么快，我就坐在前面跟他讲，我说师傅啊可不可以慢一点，他说这个好好好，他就稍微慢一下马上又快了哈。然后我讲了3次以后，我就跟那个同工讲，我说该你讲好，不要都是我讲，因为我是坐在后座，我在后座跟他讲了这么多次，那他老兄坐在前座，我跟杨老师坐在后座，我已经讲了3次了他都不改，那我就拍拍他，我就跟他说你跟他讲。结果你知道他跟他讲什么，他说师父啊你车子引擎真好哈。就是你开这么快表示你引擎真好，这哪里叫成全哈，人家哪里听得出你在指正呢。我们有的时候我问同工，我说你有没有告诉他你应该叫他以后不要这个样，哦，他说我都讲得很清楚了哈，他说我知道我讲得很清楚。后来有一天我就真的跟那个弟兄讲，我说某某弟兄说有提醒你有纠正你，他说没有啊，他没有跟我讲啊，他说我不知道不应该这样子，你知道吗，就讲得太含蓄了。要成全这个不容易，然后我也希望被成全的人要珍惜那些成全你的人，好不好？他也不见得完全，他可能误会你，他可能看错了，但是你要珍惜有人愿意这样子成全你，而且你更是要从神的手中接过，就跟大卫一样，对不对？这个示每那样子的羞辱他，他说这是耶和华差他来骂我的，从神的手中接过来。就算他这个人不对，就算他讲错了，就算他骂错了，我都要学习在主的面前知道主容许他这样子来找我。那我们当 leader 的也不要随便一天到晚去当律法师哈，坐在律法师的位置上指头一天到晚指着别人，那这都是我们要学的。但是我们要为着神家真的没有空客气了，没有空客气了，天天客气的人在一起神家不长进，天天客气在一起全家像办家家酒一样，我不晓得在干什么。我们要为了神的荣耀要勇敢，好不好？好，我最后两个讲完就完了。好，第11个，领袖需要有榜样，需要带领百姓有稳定持久的献祭生活。那这是在从44章到46章里面，不仅讲祭司撒都子孙的侍奉，他特别注重王那个王该有的情形，就是讲到神家的领袖王跟祭司都是神家的领袖，那特别讲到他们在主的面前该有的见证王要带头献祭王自己要公正公平 啊，王自己在主的面前要有献祭的生活，要跟要有跟神单独相处的生活。而祭司，神特别拿出撒都子孙做榜样，就是侍立在神的面前，在主桌子面前侍奉他。啊，这些人是完全讨神的喜悦，照着神的心意侍奉的。啊，他们的穿着，他们的人际关系，他们的婚姻，啊，他们的生命，他们各方面的态度，通通圣经上讲。那我们的重点不是在于说每一点每一点到底是什么，那个也很重要，但是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知道神在乎我要成为一个对的人。那我们今天在神家需要有领袖的榜样，神家的领导永远是榜样的领导，神家的领导永远是像基督那样仆人的领导，他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但是他却是众人的榜样，人甘心乐意的跟随他，人甘心乐意的效法他。所以今天领袖的品质，决定了神家蒙福的度量跟神家被神使用的度量，这是我常讲的一句话啊。领袖的品质决定了神家蒙福的度量跟被神使用的程度。那么领袖的品质到底是指的什么？就指的他被改变的生命和被改变的关系，他到底跟主的关系是怎样，他到底属灵的生命怎样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加强领袖的培训，提升领袖的素质，这是今天建造教会，教会要复兴里面的当务之急，几乎是普遍的需要。所以今天在任何地方开领袖培训，你发现这样子的培训班培训聚会，很多人都跑来，因为很多人都想当领袖。但是它的确重要，因为神家太需要领袖，需要属灵的领袖，需要真正能够给神儿女们带来祝福，能够带领神儿女们有合神心意的聚会的领袖啊。最后一个，讲到第四十八章，还有四十六章、四十八章，讲到分地，要凭着信心研究分地，伏在神主宰的权柄底下啊。他们还是用抽签来分地，要甘心而且忠于神所量给我们一切的恩赐、功用、角色、地位、机会和范围啊。我们就是在主的面前忠于神所给我们的，不要拿自己去跟别人比较来比较去，也要在神儿女们中间带领这件事情，不要让神儿女们比较来比较去。今天教会很多的难处就是神儿女们比较来比较去，为什么他可以带诗我不能带诗，为什么他可以带查经我不可以带查经，所以很多的教会都是轮流带查经，每一个人都可以带。这是在我们教会开头或者在小组培训的时候，我们公开不要神儿女们这么做的事情，决定不要轮流带查经。我们带查经有一定的素质跟条件跟要求的，你圣经没有读过，旧约概论、释经学没有上过，小组培训、一同工的培训、带领查经的培训没有上过，我们不要他们做带领查经的人。你至少要在这些课程中开始先装备好自己再来带，所以这个是讲到我们要在我们所有的角色上面，不要让神儿女们去比来比去，要忠于神给的恩赐、神给的机会啊。我们在这里面要忠心的管家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恩赐、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才干啊，包括我们所有所碰到的机会，我们所处的环境，都要很忠心的去经历，因为这是神主宰的权柄所量定的。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一面来说，教会的领袖好像在这里建造神家哈啊，因为神把托付给神的儿女们，像那个聪明的工头在这里建造神家。但是真正的伟大的 builder， 最伟大的建造者，其实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在这里治理他的家。所以他调度万事，叫万事互相效力。为了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让我们被改变，让我们价值被提升，让我们的功用可以为主发挥啊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甘心于自己的角色，不要去跟别人比，比多了你就会埋怨啊，就会增进啊，就会有肉体，就会有不属灵的情形出来。所以我说到，有人没有当到执事就离开教会，有人没有当到长老跑到教会拍桌子。有人没有当小组长心里面就软弱了，不来聚会了。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属肉体的表现。 我希望你们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哈，就算有这样子的感觉，要很快、很真实、很勇敢、很谦卑的去面对神，说主，我为什么是这样的人？我为什么不能够在乎你的喜悦胜于外面的这些东西？为什么我在乎要人被人肯定？为什么我要在乎一定的角色和地位？为什么我一定要在乎被别人的掌声？啊，所以讲先知的时候说，你不要怕他们说的话，不要怕他们的脸色，还有一个什么，不要怕什么，我自己也忘了，就不要怕他们。弟兄姊妹，这是神家啊，所以这样子的态度要用到广，不光是我们所得的恩赐上，而是我们整个的人生，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才干，我们所有一切的遭遇，我们的角色，我们的功用。换句话说，要让神儿女们真来认识，来经历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啊！让我们抓住每一个机会来长进，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啊 ！Grow in all things into Christ 啊！要成长，不仅要成长，而且是在每一件事情上成长，而且不仅在每一件事情上成长，要长到基督里啊！英文用 grow into 啊，不是说在主里长进，而是说要长进到主里。的确我们的长进是要在基督里长进，但是他却又说你要长到基督里。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长进，头脑长进，学问长进，知识长进，才干长进，很多长进，但是不见得长到基督里。长到基督里就一定带来神的喜悦，就一定带来教会的祝福，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嘛。所以我所有的长进跟追求是为了教会，为了神家，不是只是为了我自己。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一切生活形式里面，我们学习啊，真的来坚持这个荣耀的意象跟开启哈。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们就是用这句话来讲我们的意象和使命的基督这一部分。我相信大家都还记得啊，真是要看见基督是一切。我所有的事情里面，我就是在乎基督啊。我要用基督来回应我所有的处境，我要用基督啊，应用在我生活一切的生活原则里面，同样的，在我一切的事情里面啊，我要用基督来衡量，用基督来回应，我要得到主，我要经历主，我要活出主来。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好吗？我们唱537首。
我们唱亲爱的，哈利路亚，来赞美他。
主，我们为着这几天你在我们中间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我们也谢谢你借着仆人以西结他所跟我们传的信息，他这个人所留给我们的榜样，我们都感谢你。主啊，让我们在处境中我们不再灰心， 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一切的忧伤、灰心、痛苦、担心都交在你的手里。是的，主，我们知道你亲自跟我们同在，你永远爱我们。主啊，我们就为着我们所在的环境和教会向你祷告，荣耀的圣城来控制我们，来吸引我们，让我们所有的脚中都向着那座美丽的城而去，荣耀的西安成为我们的意象。主啊，我们爱慕你的同在，我们甘心让你来掌权。主啊，直到那一天你回来接我们。主啊，我们为着我们将要的分别也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不再浪费你的年日，让我们回去，我们真的是愿意照着你的心意来预备自己，也来服侍你的儿女，也来建造一起来建造神家。主啊，让神家真是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是神荣耀所充满的地方。主啊，让教会里面真是有活水涌流真是在这里人各占其位，各尽其职，整个神家是一座荣耀的圣城，整个神家是一个合你心意的居所，整个神家充满了你自己的同在和荣耀。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